北极新战线，美国用这一招对付中共。墨西哥新政，跨境网购大变天。川普下最后通牒，普京只剩翻十日时间。官方通报点解要等上级？灾情背后仲有几多隐情？重大变动，加拿大开放万份移民名额。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就在7月29号，美国爱沙尼亚陆军安全司令部宗教弗里茨在防务快讯正式提出一项震撼建议。他主张美国以150亿美元的价格从俄罗斯手上收购科曼多尔群岛，以便用岛上位置追踪正试图前往北冰洋的中国潜艇活动。这一构想引发了国际防务界的广泛讨论，并可能成为北极安全布局中的重大转折点。弗里茨宗教在文章中这样写，这项收购将以和平务实方式执行，要令美国掌握北向中国潜艇必要的战略要点。他明确指出，这一提议正借鉴历史上的阿拉斯加购买案。1867年3月30号，美国以720万美元买了阿拉斯加，当时被认为是一笔愚蠢的交易，但后来阿拉斯加成为美国能源与国防战略的关键基石。弗里茨认为，现在的科曼多尔群岛可能迎接下一个变革机遇。科曼多尔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以东175公里的白令海区域，由几个无人岛和主要居住岛组成，岛上人烟稀少，自然风貌荒凉，就刚刚处于中俄潜艇通往北冰洋的必经水道线上。弗里茨指出，一旦掌握这座群岛，美国海军可藉助岛上的监听、雷达和潜望设备实时追踪潜航动态。另外，岛上唯一有人定居的尼高斯科耶村人口不到700人，是俄罗斯阿留特人和俄罗斯混居社区，位置偏远但具战略价值。有防务专家表示，美国在北极的情报和监视能力明显不及俄罗斯。俄罗斯目前拥有至少46艘破冰船，而美国只有两艘。如果能够拥有群岛基地，美国在北冰洋的能力将大幅增加。目前中共海军正大力扩展潜艇战斗能力，预计今年年底中国至少拥有25艘先进的原级常规潜艇，同时它的核潜艇数量亦在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科研机构在水底探测技术取得突破，包括量子磁感应器、被动声学识别技术等，在北极海域亦具备高精度目标追踪能力。美国就事件高度关注，五角大楼和 AUKUS 伙伴国家正在推动下一代海监技术和 AI 辅助系统的研发合作，以提升对中俄潜艇威胁的响应能力。为了应对中国潜艇在北极航道上的潜在活动，不单只是美国，整个北约体系亦正在快速调整部署。北约方面近日宣布，正与同加拿大、芬兰等国家合作，计划加速建造更多破冰船和海上监测平台，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联盟在北极部署的破冰舰队扩充至70至90艘。这项计划正是为了加大在极地水域的全天候侦测和战备能力。与此同时，在亚太方向，日本的侦测行动亦明显升温。据日本媒体报道，俄罗斯库里里级情报舰和中国天狼星号多次出现在日本周边的国际水域执行联合侦测任务。这些亦显示出中俄之间在水面和潜艇侦测方面的共同合作正持续加强，区域安全格局越来越复杂。总括来说，弗里茨的议案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建立一个激动人心的战略想象空间。 购买科曼多尔群岛在北极防线布局新据点，这个亦是将引发全球防务、法律和地缘政治的新一轮博弈。接下来，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会，这项议案都可能成为未来防务预算和对俄关系的重要议题。如果历史重演，美国会不会在北极版图上再写一个阿拉斯加式的传奇呢？我们将持续为你关注。7月29日，墨西哥政府宣布，针对来自中国等未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小包裹入口税率将从 19% 上调至 33.5%。这个做法主要影响包括中国电子商务平台 Shein 和 Temu 等知名业界。根据新规，调整将于在今年8月15日生效，适用于价值不超过$2,500透过快递或包裹服务入口的商品，例如一笔价值$500的中国订单，税金将从$95增加至$167.5。与此同时，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包裹，墨西哥仍依美墨加协定维持优惠税率，单件价值$50至$117，征收17%；$117以上征收19%；$50以下则免税。墨西哥今年初已加强廉价入口管制措施，包括提高关税和加强检查，目的是保护国内纺织、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避免亚洲等地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冲击本地生产和就业。根据28日晚间发表的官方公告，最新一轮调整是对年初政策的进一步收紧。外界普遍认为，这样做是回应美国指控中国透过墨西哥转运廉价商品以回避关税。美国方面之前宣布，自8月1日起对墨西哥商品加征30%关税。两国目前正进行最后谈判。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来金向彭博社表示，墨西哥总统新鲍姆政府此举不单只可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目的亦是增加税收，阻挡中国过剩产能并保护本国产业。7月29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返回华盛顿的空军一号上突然向媒体宣布了一项震撼全球的消息，俄罗斯必须在10日内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否则将面临美国全面制裁。从今天开始计，俄罗斯的倒数已经开始了。川普指出，若克里姆林宫仍然不行动，美国将启动新一轮严厉的经济制裁。虽然他未详细说明制裁的具体内容，但外界普遍预期将包括对俄罗斯出口产品的关税提升，甚至可能扩大至二级制裁，直接打击与俄罗斯贸易的第三国，矛头直指中国和印度。其实早在7月14日，川普就曾宣布对俄罗斯设下50日期限，原定截止日期为9月2日，而这次他突然将限期缩减为10日，被视为是对普京最后的警告。川普说，我们将加关税，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会影响俄罗斯的决定，因为显然俄罗斯可能想令战争继续下去。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9日亦在瑞典对外宣布，美中贸易谈判中，北京支持俄罗斯受制裁石油的问题已经成为美方重点施压的议题之一。贝森特表示，相信中方已经意识到美方的关注，外界担心美国若真是执行二级制裁，不单只会捻住俄罗斯经济命脉，还将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因为虽然美欧已经多次制裁，中国仍然是俄罗斯原油的第二大买家，而且大量原油通过幽灵船队逃避追踪运往亚洲，这场政治博弈正在加速走向摊牌时刻。 普京会不会在十日内妥协停火，还是顶到底呢？川普这次是不是真的动手制裁呢？我们将持续追踪报道。近日北京和河北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暴雨，而密云区的水灾情况引发了外界极大关注。这个比暴雨更令人震惊的是灾情通报的方式。先讲最新的情况，北京市政府终于在29号早上对外公布了官方数据，目前已经有30人在这轮灾情中遇难，其中密云区就占了28人。不过 QK 的是，就在前一日，官方还坚持表示暂时没有人遇难，而且说密云区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消息一出，很多网友质疑这个数据是不是可信的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国家领导人发表所谓重要指示，指出北京和河北出现了重大灾情，才有了之后的这份遇难人数报告。换句话说，是先由高层定调，地方政府先公开数据，这种先报上级再告民众的操作方式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我们来看看灾情的背景。从7月27号开始，北京密云水库大规模泄洪，截至29号清晨，累计泄洪已经高达 1.2 亿立方米，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直接导致潮白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密云、延兴、怀柔等地受到重创。尤其是密云，据多个村民反映，实际灾情比通报严重得多。一位当地村民告诉媒体，他们村里面已经有四人罹难，多人失踪，而这个只是一个村的情况。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统计，是报上去，但上面就不让说。这个亦引发一个关键问题，数据是不是真的全面呢？灾情是不是早就掌握呢？只不过地方单位等指示再发表。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个不是信息延迟，是信息控制，令人心寒的不是天灾，是人心。从官方表述没有人遇难到最终承认重大灾情，这个背后的差别究竟是谁在这里掌控呢？更关键的是，地方政府是不是早就掌握了遇难情况，但就选择等待统一口径呢？这场灾情不单只是一次天灾，更是一次对政府信息发表机制的实测。而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等待数据的每一个钟头都是一种煎熬。专家直言，信息是民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要上级容许才施舍。当灾情发生，最重要的不单只是救援，还有及时透明的真相。7月29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宣布，自7月28号起的未来几个星期内，将向2020年提交担保意向表的申请人发放17,860份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邀请，目标接受10,000份完整申请。这一消息令很多家庭非常盼望。移民部表示，因积压严重，建议申请人考虑申请超级签证。IRCC 发言人向 CTV 新闻表示，由于2020年提交的担保意向表数量庞大，积压问题严重，目前仍优先从这个库中抽取申请者。对于仍在等待的家庭，移民部建议申请超级签证。这个是一种容许父母及祖父母在加拿大停留最长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而且申请流程相对较快。根据加拿大移民法，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的担保人必须是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注册原住民，年满19岁，居住在加拿大，并提供连续3年的收入证明，确保被担保人无需依赖社会救助。 IRCC 数据显示，2024年父母团聚移民名额为35,700人，但申请需求远超供应，导致等待时间长达几年。超级签证作为团聚移民的代替方案，近年来受到更多关注。 根据 RLCC 官方网站，超级签证准许父母及祖父母每次入境停留最长5年，而且无需每次申请新签证。申请者需证明担保人符合最低收入要求，并为被担保人购买加拿大医疗保险。2025年超级签证的收入门槛根据家庭规模有所调整，例如2024年单人家庭的最低年收入约为28672加元，2025年可能略有上调。另外，部分申请者选择通过其他移民途径，例如省提名计划或经济类移民项目。不过，这些途径通常对年长申请人不利，成功率较低。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